在公元前622年，西西家对西叫塞亚啊，我看看中文是什么，什么中文叫什么，约西亚叫塞亚，约西亚当时是约西亚做王。约西亚做王的时间是主前600年一直到主前的609年，他是南国犹大的王，做王31年，所以事情就发生在公元前的640年以后。当然他做王了，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从年幼就做王了很年幼就做太子，不但做太子，已经是王了。那事情就发生在约西亚王1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22年，发生什么事呢？那约西亚王就让大祭司掌管这个殿里面都有钱的嘛，有奉献的来用来修殿的供应祭司生活的，说去数数钱吧，到殿里面去数钱，数的不打紧了，发现一件东西比钱还重要。发现什么东西了？一卷书。当然那个书不是这个书那个时候的圣经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圣经，应当都是律法书Pentateuch The Law， 通常指摩西五经。这件事一发现可不得了了，我们看看呢得了那书书记就是一个 secretary， 沙帆就赶紧告诉王把这卷书递给王，这个做秘书的就开始读神的话，当时的摩西五经，也许比较具体的是Deuteronomy 申命记。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读律法书的时候当然这里念给很多的人听不单单是王听到了，王召聚耶路撒冷的领袖们，犹太的领袖们，甚至众人一起来念律法书，念神的话不单王自己听到，而且让附近耶路撒冷的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王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在旧约的背景，其实不单单旧约的背景在华人的背景，是一种极其伤痛的表现王也不管体面了不管你体面不体面，撕裂衣服极其伤痛。为什么伤痛？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书上的话，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如果不读这个书，王意识不到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有了神的话，有了书，他才知道怪不得我们备受磨难外族的侵扰，受痛苦，受欺压原来是这个样子，违背了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话带来的改变，先是认罪悔改，他们有罪了，整个通国都有罪了，撕裂衣服。接下来还发生什么？有悔改就要有行动，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这时候王就吩咐这些祭司副祭司或者现在是牧师副牧师将那为巴利亚舍拉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弟兄姐妹，看到当时犹大的光景神的殿是用来敬拜神的。神明明说Deuteronomy 申命记第五章出埃及记第20章10条诫命，不可敬拜别神唯有我是神。结果以色列人做的怎么样？不单单在其他地方敬拜， 圣殿里都充满了这些偶像。弟兄姐妹可以想象，我们是敬拜神的，这里摆一个佛像，就是这样的，这么严重，可怕的景象。以色列人在一个危机当中，但没有神的话他们不知道。当然这些对这些假神呢、啊、就不过多解释，这些假神很多都是淫乱的，掌管丰收的，这些什么亚舍拉、巴利，有男神有女神，有妙计，他们敬拜偶像。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就有了行动。他们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拿出去烧了，把灰撒走了。还有一些秋坛，那就是供奉假神的那些祭坛，全部除掉。你看有多少神啊，去除像巴利、日月星等等等等，还拆毁耶和华殿里。耶和华殿里乱捅的物子，难记，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物子。当时以色列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犹大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敬拜神吗？不敬拜神了。神的殿还是神的殿吗？偶像的殿了。所以整个犹大国的信仰已经跌到了谷底，但是他们听到了神的话，引起了一个复兴，复兴的开始，认罪悔改。悔改的表现就是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不单除掉耶路撒冷的偶像，耶路撒冷城的偶像，当时神的殿在耶路撒冷，而且周边的地区偶像，圣经告诉我们，经文有记载，一直出偶像出到别是巴，在南边。不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周围，不但耶路撒冷周围，整个犹大国，不但犹大国出偶像出到了北国，伯特利是在北国的，到那里耶罗波安所住的坛烧毁，打成灰，意思是彻底销毁。也许一个地图让我们看到，这是当时南北国，这是南国耶路撒冷，除偶像不但在这里除，也除到别是巴，整个通国的偶像都要除掉，不但在南国，还要到北国去啊！这就是伯特利 Bethel， 是北国的一个偶像的敬拜中心。耶罗波安造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在北边但，一个在伯特利。复兴起来了，以至于出偶像出到北国。当然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整整100年，北国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那约西亚复兴的时候是他执政18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622年，很巧，100年。这是复兴所带来的悔改，这是复兴所带来的行动。认罪，真正的悔改一定带有行动。神子民的行动，看到带来的效果啊，整个除掉偶像，以至于啊成就了啊喜乐家在耶和华殿里所书上所写的成就的意思是说，所有能够把偶像看得见的找得到的全部除掉，以至于带来的一个复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神的话带来了复兴，所以我们看复兴要回到圣经，怎么引起的复兴，复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可能弟兄姐妹也会在想，是我们单单看旧约吗？当然要看新约。那约西亚时期所带来的复兴还有一个表现， 守逾越节，在列王记下有记载的。当然 这些经文在历代之下也有记载，守逾越节在历代之下35章有记载，特别提到守逾越节啊，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啊？大家都知道逾越节啊，今天主日学还讲了出埃及 Exodus， 安迪还在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痛苦受欺压，逾越节就是神的拯救。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很多小组都查经了，都出了埃及了啊，意思是第二卷书都查完了，不但出了埃及，但我还在往前走。逾越节表示旧约神对他子民的拯救。2月14日的晚上，逾越节，复兴带来的，他们要纪念神的拯救，神救他们出来，让他们要敬拜神，让他们回想他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境况，他们祖先是什么样的境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境况，要纪念神的拯救，纪念神的救赎。啊，这次的守逾越节非常独特，列王记下35章记载的更加详细啊，怎么样守？我可以概括来讲，我们可以概括来讲，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去守。多少年没有守过了？圣经讲，自从先知撒母耳之后，没有再守过了。大概离现在离约西亚多少年了？400年，大概400年。这个数字不那么，不是那么精准的，大概400年。以色列人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守逾越节了，所以重新守逾越节纪念神的救赎。当然对照我们今天，我们每月的每个月一次的白饼，下个礼拜就是纪念神的救赎，旧约的出埃及，那新约的出埃及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带来给人类带来救恩，这叫新的出埃及 New Exodus。 复兴，这应当是旧约记载一个非常典型的复兴，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当然弟兄姐妹会想，是我们看了旧约的复兴还不够啊，有了新约嘛，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一定要联系到新约，神学院课程都要讲的新约怎么引用旧约，同样旧约的一件历史事件要从新约的角度去解读， From the New Testament perspective， 意义就不一样了。那新约怎么记载复兴的呢？我想弟兄姐妹不陌生啊，这是对新约我们不陌生。为什么说不陌生？我们刚刚去年呢，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圣灵的降临，新约怎么记载复兴的。我想这一处的经文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彼得讲到主要讲救恩，讲弥赛亚受死，也是神的话，众人听了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也是神的话带来的复兴。结果怎么样？个人悔改，他们说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老兄我们当怎么行，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初代教会复兴了。这一天门徒增了3000，后来经文又记载门徒添到5000，后来就没有再记载了，门徒继续增加。当然这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复兴还有一个因素与圣灵有关，圣灵降临，圣灵做工，使用当时的使徒还有其他人讲方言，主要是传福音的，教会带来复兴了，悔改了，复兴带来的悔改。一副说也有一个复兴， 使徒行传我们有讲过，使徒行传十九章特别记载的那个复兴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悔改，怎么悔改，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自己，诉说自己所行的，所行的什么拜偶像、淫乱、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很大的数字，没有办法算成现在的美元是多少，时隔太远了，差不多两千年了。人们悔改的行动是能够找到的之前犯罪的那些书，参与犯罪的、算命的等等等等，拿来，还不是在家自己家的后院烧，大庭广众烧。我记得我们有一幅图画，在雅典美女神的庙前来烧，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个场景吗？那一幅画吗？怎么认罪 ？Publicly, continuously, 公开的、持续的认罪悔改。这是复兴的表现，这是真正复兴的表现，认罪悔改。当然复兴的表现还不止这些，我们稍后会再继续来谈复兴。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到底什么叫复兴啊？我查了蛮多的定义啊，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定义啊，这是一个算是比较权威性的定义吧，因为权威在我理解的，为什么说权威，就是因为它的出处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那当然这些就是福音派的有关宣教方面的那个字典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复兴。什么叫复兴啊？啊，蛮长的一句话，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翻译，虽然我不是100%的满意，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说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restoring the people of God to a more vital spiritual life, witness and work by prayer and the word after repentance in the crisis for their spiritual decline. 什么叫复兴？这是我尝试翻译的，可能弟兄姐妹应当翻译的比我更好。在灵性走低的危机中，借着祷告和神的话而带来的悔改，有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神的子民恢复到更有活力的属灵生活、见证和工作，当然是一个状态或是一个现象。有危机了，旧约是不是有危机了？我们可以想象约西亚那个时期整个犹大国的危机是什么样的，更不要说北国，北国已经完蛋了，北国已经被灭了100年了，更惨。犹大还好一些，好不到哪儿去，圣殿都是偶像，那还叫神的殿，偶像的殿。危机 spiritually decline, 不但是 decline, 是一个 bankrupt, 破产。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使徒行传讲很多祷告的，对不对？很多祷告的，圣灵的帮助，让神的子民，让弟兄姐妹那个灵生命改变了，原来不冷不热，无所谓，信仰无所谓，信仰只是生活的一个 plus, 来不来教会无所谓 no,热诚的爱主，与主的关系 vital, vital spiritual life, 活起来，亲近神。待会儿我们会讲复兴的一些表现。勇敢的做见证，生活当然一定有悔改的嘛，悔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复兴 复兴的起源 The Origin of Revival， 首先是神的工作，神会兴起来。人的灵生命的改变，要改变一个人容易吗？弟兄姐妹，太难了。或者这么讲，人要改变一个人简直是不可能。夫妻妻子也不要想改变丈夫，丈夫也不要想改变妻子。神改变复兴一样的，一个人的灵性虽然有时候很焦急啊，哎呀，大声疾呼啊，祷告啊，但是对的，应当的。但是要做工的是神，更确切的讲是圣灵做工，圣灵一运行出来，圣灵一浇灌下来，完全不一样了。Asbury Revival， 阿斯伯利大学的这个复兴，完全是神的工作。采访他们的校长 Kevin Brown， totally unexpected， unprepared， 完全没有想到。那个 Zack 牧师采访 Zack 牧师， Zack 牧师，你知道你讲这篇道 会有这样的效果吗？不知道，根本出乎意料。当然神也用着 Zack 的道、用着大家的祷告。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在街对面、有一个 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大家还记得我拿那四本书吗？使徒行传的，他就是他，作者就是他，Craig Kinner， 他也谈，他们为复兴已经祷告了很久了，很可惜没有发生在神学院，发生在隔壁的大学。 Anyway， 不管在哪里是复兴，神的工作祷告的一定程度，圣灵做工了就不一样了。神的话， Zack 讲神的话，约西亚律法书，使徒行传，神借着彼得讲道，这是最关键的。爱慕主言，活出主道，也是要神的话，对不对？复兴根源来自神，来自神的话，那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个人层面，认罪悔改，我听到学生亲口讲，在阿斯伯利大学，人们去认罪。哦，网络成瘾，沉迷于黄色网站，求神来赦免，认罪。哦，我不能够赦免，我里面就是有些东西不能够赦免，认罪。公开的见证，认罪带来有很多的医治，释放自由，谈到医治，我们很谨慎，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派别、特别强调医治，开医治大会，那个我不认为是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医治发生在复兴之后，有很多见证，包括这个 Zack 我听到的、他从小受 abuse，大家可以知道，想象知道他是谁。他自己讲，大家可以听他的讲道啊。如果 我听到的，他父亲 abused， 赦免、医治，还有的人多年存在心里面的那些仇恨，那不叫仇恨，不能够赦免的，一直压在心头的，到那个现场。医治，神医治他，可以赦免了。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我想也必要讲出来。一个女孩被强暴，到这里，神帮助她，修复她的创伤，医治，这是真正的医治。到那个环境，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自由释放，不再受捆绑。还有一个，应当是个 lady， 一个姐妹，癫痫的，抽筋的，来到了现场，发作了，发作了，当然发作，大家都很紧张嘛，那个 那个 auditorium， 那个敬拜厅 Hughes auditorium， 大家都蛮紧张的。然后有人就说，除非你是医生，否则你坐在原位不要动，而医护人员可以来帮助一下。结果他们听到说，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好了，魔鬼跑了。我想这个在美国比较独特，赶鬼的事情在美国比较少发生。如果你到中国，到东南亚，马来西亚当蹦小地方，鬼附的是鬼附的多的是，宣教士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赶鬼，鬼是存在的啊，鬼是比人有能力的，但是信耶稣的人鬼是通常是，除非他里面有些东西给魔鬼留了地步，另外一回事，但是 somehow 某种程度上不知怎么回事鬼附，结果靠着耶稣的名祷告，鬼就跑了走了好了。还有人脑子长肿瘤，大概像草莓那么大，好了。这是医治，这是自由，喜乐平安。很多人去，我亲自听他们的见证，我没有办法去，如果在芝加哥可能开车去了，牧师亲自的见证，参与的人亲自的见证，到那里以后圣灵感动流泪，圣灵感动，圣灵充满流泪，哦，这里有神的同在，自由释放，生命改变，所以才一直有人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嘛，两周还不够嘛，还要持续到礼拜四。后来因这些原因，因当时他们 schedule 他们的这些时间做了一些调整。复兴给人带来的，对个人来讲，认罪悔改、医治释放、平安喜乐；对神呢，对神的敬拜。阿斯伯里这个复兴一个很大的特点，你看到敬拜吗？都是在敬拜、唱诗，他们没有 PowerPoint， 诗都记起来了。也提醒我们要把诗歌记起来，敬拜没有任何组织。完全顺着圣灵的带领，也有秩序啊，不像基端灵没有秩序。为什么我很谨慎我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复兴不是真正的复兴的，没有倒地的，没有哈哈大笑的，没有一些，都是按照规规矩矩的进行。真正的复兴带来对神的敬拜，渴望神。很多有见证，很多见证啊，弟兄姐妹去过的弟兄姐妹就讲 hunger 渴慕啊，外面不管排多长的队，32度，有时候还下雨，排几个小时，开车开几个小时，有一个牧师开车开了4个小时，在外面等了4个小时，进去2个小时，值得。值得经历神的同在。很多人坐飞机从海外赶过来的，就是为了体验神的同在，对神话语的渴慕。真正的复兴是这样的。对人呢，怎么样呢？对人的热爱，彼此相爱啊，周围的邻居啊，路旁边摆的都是矿泉水，当然对华人比较困难，零度喝冷水不一定的啊。披萨、面包，整个城啊，短时间内4000-5000人的一个小城镇，一下子拥了5-6万人，承受不了了都。啊，旅店都不用讲了，饭店饭都不够吃了。人们很有爱心，供应啊，有些。开餐馆的供应放在路边，哦，神真会纪念他们的啊！这才是给那个小子里的一杯凉水喝，对吗？没有地方买，买不到食物的，没有的。 对灵魂的热爱，传福音呐、啊！你看到那个里面的不用说，只能坐1500人，校园外面的草坪的很多人，有没有信耶稣啊？啊，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吧！传扬福音，里面那个火热，冬天里的一把火啊！这费翔唱的《冬天一把火》，那个时候是真正的一把火，心里火热，不怕冷。啊，美国人真是厉害，还有人穿短袖的，你知道吗？火热 ，There's a fire in the heart， 心中火热。真正的复兴就是这样。Asbury 是一个真正的复兴，很快播散，周边播散，播散，播散，美国，甚至世界各地。我们祷告，让它能够播散，也播散到我们中间。那当然提到复兴，我们也不能不提在美国历史上或者在美英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复兴教会历史、啊、英国美国出现过复兴的，当然那是1700几年的事，英国出现的事情通常都在美国来出现的、啊、新英格兰嘛，13个、colonies 那些不叫那时候叫州吗？还是 anyway， 第一次大复兴就是1730年到1740年，啊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还有 Jonathan Edwards， 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威斯里，威斯里兄弟，John Wesley， Charles Wesley， 其中在美国 ，Jonathan Edwards。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一篇道，弟兄姐妹可以去听一听，我有听。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我想是圣灵提醒他，把那个负担放在他心里，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他看到了地狱之火。他看到了罪人如果不接受耶稣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启示录20章所讲的白色大宝座呀。所以我相信圣灵把这个负担放在 Jonathan Edwards 的心中，让他讲道，从而复兴的火在美国就燃开了。还有一些结果，复兴啊带来很多的改变。谈到复兴，通常 revival可以是个人性的 individual 的 revival， 个人与神恢复一个活泼美好的关系。当然如果是 renewal， 可以延伸到一个 faith community， 延伸到比如说一个教会，如果是一个 movement， 一个 awakening， 大复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 revival renewal 不断扩大，整个普及到整个社会的层面，那这个大复兴就普及到社会的层面，从而产生很多著名的大学， Ivy League 的大学， Princeton， Brown， 还有一个是 Dartmouth。 我们知道 Jonathan Edwards 是 Princeton 的第四任校长吧，虽然他做的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因着疾病的原因。复兴那种名牌大学，现在的这常春藤大学都与基督教有关的，哈佛大学原来就是神学院，他的校长就是牧师。当然我们先不去说这些，这些是另外一个课题。基督教走到今天，美国走到今天，我读了一些文章的，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啊 Charles Finney 啊，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复兴，那时候都叫 college 还不叫大学，耶鲁 college 复兴。你知道很多大学的徽章上都是 Veritas， 都是拉丁文 Truth， 更有意思，耶鲁大学一个校徽上面，大家知道希伯来文的那两个字吗？乌灵土明，因为他一个校长就是一个 Rabbi， 告诉他的校长，他们是好朋友，写上乌灵土名决断用的，有意思吗？弟兄姐妹，那好大学都是从基督教过来的。那现在是什么样了？我不去讲，大家知道。第二次大复兴，第三次大复兴，第二目的，一个修鞋的，上帝重用这样的仆人，带来一个大复兴。当时 President-elect Abraham Lincoln 从 Springfield 他的家要去就职典礼，特别 stop by Chicago 见了 D.L. Moody。 我去过 Springfield， 当然 D.L. Moody 穆迪神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Moody Church 我都参观过，因为在芝加哥住嘛，就要去住，带来了复兴。最近的大家都，我想这个比较熟悉的 Billy Graham 格里汉，到1910年一直到1970年，你看到这些场面，弟兄姐妹，看看这些场面，看看这些场面，振奋人心吧。多少人呐，比看球人还多。我怎么知道的？看球的时候这里不会有人嘛，对不对？看台上都坐满了，这些人不是比看球人还多。这是在韩国，大家看到这些人兴奋吗？好兴奋啊，好兴奋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传福音，也许回到国内有机会。常常我讲借着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一场布道会，上海在徐家汇的那个体育场开一场布道会，可以吗？也许等不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诗歌唱了，主耶稣再来很快。振奋人心吧。每次戈培里的被布道，他的前面都留一个很大的空地，我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我看这应当是在室内的一个体育场。我去过芝加哥公牛队的主场，叫什么United Center， 看过球，姚明打球啊，这应当室内的体育场。你看每次布道完，呼召呼召，成百上千的人走到前面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美国的复兴，阿斯伯利的复兴，阿斯伯利 有一个复兴的历史，最近一次是在1970年复兴的，已经50多年了，来到了，现在来到了，当然来到有原因的，待会儿我们再去看看什么原因。美国的信仰状况怎么样？ Nationwide，我们不说 worldwide 太 wide 太宽， nationwide。 格里汉布道70年8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的基督徒比例是怎么样的？有调查，就是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 90%。 到了20年是多少？2020年2020 64%。 现在已经23年了，统计下来我相信肯定不高于64%了，可能肯定应当是低的。还有人做过研究， Pew Research， 那是蛮权威的一个调查的。美国就是口头承认的，这些调查都是口头承认的，说大概到2045年，也就是差不多20年之后，美国一直是基督教，最初建国的时候，对吗？那就都是来的，本来都是基督徒，都是很 serious 的基督徒，都是很认真的基督徒，叫 Protestants 清教徒，当然后代都是基督徒。基督教一直多数多数多数，但是却在走下坡。大概到2045年，如果有些事情不发生，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基督教在美国就单单口头承认的不再是多数，意思是低于50%。那怎么叫不 intervene， 怎么叫不采取措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专门又调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30岁以前的基督徒不信了，英文叫 switch to others， 多数人是不信的，好叫人担心啊，好叫人担心啊。这个报告还有研究，如果到2070年，如果持续这样的话，美国基督教的人数 by words 口自己承认的，当然这包括天主教啊等等，大概要到就到了下滑到35%了。这样看来是不是一个 crisis 呢？我们自己判断。美国的现状，教会的现状怎么样呢？我想弟兄姐妹大概心里都有思考吧，多多少少。COVID， 新冠，给社会带来影响，夺去人的生命，同样给教会带来影响。当然，严重的时候，网上敬拜，那是可以的，慢慢慢慢恢复了，教会的人数不像 COVID 之前的 generally 通常这么讲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也是很喜欢听赞美诗啊，散步啊 Pioneer Park 散步，走的时候听像赞美诗，一个赞美诗播完了，我就用手机看看另外一个赞美诗啊，这个赞美诗唱的不错，还有教会背景啊，好高兴啊。让我很伤心的是，看到敬拜团队在教会上唱，座位上小猫两三只，稀稀拉拉，这让我非常伤心的一件事。唱的再好，我不听，我不要听这个诗歌了，我很真的很伤心。好精美的教堂，好漂亮的座位。没有人，很伤心。我盼望弟兄姐妹，我很感谢主 COVID 之后，很多弟兄姐妹就来到了教会哦，很感恩。我盼望不但我们的教会坐满人，上一个圣餐主日基本上坐满，只有前两排还没有坐满，当然 还不包括后面服侍的。我的祷告不但这里坐满，下面也坐满，我们的餐厅也坐满，我们要传福音。奥林匹亚地区我参加了春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我就读他那个海报，周围有400多家呀，华人呢、啊。哎呦，我看了以后，我吃惊一下。我们教会大概我们接触到的华人有多少家呀？有400多家，神把这些400多家的同胞放在我们周围呀。我们要 reach out， 我们要去传福音。不传福音，我们都有祸了。教会的状况。家庭的状况怎么样？每个家庭大家都心里有数，很多家庭，我都不太了解。我们家庭的信仰状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孩子慢慢离开的？有统计出来，可怕的数字， 年轻人在教会长大的人到了大学 80% 都不去教会了，太可怕了。还有一个数字我不说，说了更可怕， 更让我担心，我也怕弟兄姐妹担心，就是 COVID 之后有多少人不来教会了，那个数字我不讲。家庭状况怎么样？ Revival， 我们需要神复兴我们啊。经常参加祷告会的都知道，我们祷告事项特别有一项，为我们的 youth， 为我们的后代祷告。世界专门找年轻人，你看看大学里面是不是很多不敢讲信仰，不敢讲基督徒，老师也不敢讲，学生也不敢讲。求神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守住信仰。这是我对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所有的年轻人，我们所有的下一代，主啊，你让他们自小认识上帝，一生一世敬畏上帝，到老都不偏离。这是我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我还祷告，不管是不单单 youth， 不管是成人已经成家的，还是小小的，从小认识上帝，到老都不偏离啊。个人呢，个人的灵命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无所谓？信仰是一个 plus， 我信仰了，有生命， 有一个信仰，有一个寄托了。Much more， 什么叫寄托呀？生与死，天堂与地狱啊。Jonathan Edwards， Heaven is for real， Hell is for real。 天堂是真实的，地狱也是真实的。我们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求神保守我们，复兴的火烧到我们这里，从个人做起，读神的话。有一个牧师，还是蛮有名的牧师，他说 他的复兴对他来讲是怎么做起来的。说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哎呦，这么小的事啊。他说他的复兴是从家里洗碗开始的，他从来不洗碗，都是太太做饭，做了饭啊，大概、太太洗碗。他后来祷告突然说，哎呦，主啊，你赦免我，哎，我怎么这样呢？所以他的复兴是从洗碗开始的，很真实的。我们的复兴从哪里开始？你的复兴从哪里开始？弟兄姐妹，让我说，我们的复兴先从来教会实体敬拜开始。来教会，我现在对网上的弟兄姐妹讲，我很担心，我里面有负担。来教会参加敬拜吧。当然你说在网上敬拜比不参加敬拜那是大不相同，是本质的不同。但是在网上敬拜和在实体敬拜很大差别，好不好？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许可，我请求你， I beg you， come to the church to worship God。 很简单，人会慢慢慢慢远离的，人会慢慢慢慢，人是 有惰性的，人是有向下去的特性的，人自己不会向上去的。我一点没有责备的意思， No，我的负担，好不好？如果你身体许可，我真的盼望在教会实体敬拜看到你。 Bible study 在网上 OK， 祷告会在网上 OK， 主日学在网上 OK， 唯独敬拜，网上和实体差别太大。弟兄姐妹之间需要 fellowship， 需要见面，需要说话，好不好？如果你有困难， 交通上有困难，请你让你的族长知道，让弟兄姐妹知道，让我知道，我们想办法提供交通，我们有福音车，好不好？这是我的负担啊，请你体贴我的软弱，让我心里能够舒畅一些。我常常半夜睡不着，我就在想，信仰 serious 需要做出一些牺牲的，需要早起一会儿的，需要穿好一点的，有时候需要 make up 一下，当然弟兄比较简单，对吗？就需要化妆一下，好不好？从来世纪教会敬拜开始，求神怜悯我们。当然每个人复兴状况你知道，这也是我的祷告，也是祷告会的祷告，我跟 Pastor Scott 的沟通， Nancy 沟通，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复兴教会。从社会的讲，有危机的，教会也有危机的。当然可能对 OCCC 来说我们没有明显的什么危机，对吗？讲台上也没有偶像，对吗？我们讲神的道，每个人也知道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教会复兴来祷告。主啊，就求你真理的圣灵，你怎样当时复兴阿斯伯利大学，在那里兴起一个复兴，求你祝福这个复兴蔓延到全国，蔓延到世界各地，也同样祝福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复兴我们。主啊，你真理的圣灵现在就降在我们中间，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你圣灵做工，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还是无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求你复兴吧。我们仰望你，我们人所做的有限，主啊，你所做的无限，就求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爱神，渴慕神，让我们赞美神，尊崇神，让我们爱人，让我们传福音，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心中有哪一些被捆绑的，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我们身上有疾病的，求神医治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祷告，愿你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复兴教会，也愿你使用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传扬福音，把奥林匹亚这个地区的华人，我们的同胞仰望在神的手中。愿每一家都听到福音，每个人都听到福音，不但听到还要接受。愿你复兴教会，复兴在美国的教会，复兴在中国的教会，复兴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你快来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需要复兴，传扬福音，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回应诗歌，
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